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令计划薄熙来、周永康三大案落幕，习近平是否清除了心头大患，许家屯叶落未能归根代表了多少中国流亡者的悲情。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政治。中共建党95周年之内几天，北戴河会议之前，前中南海大内总管胡锦涛大秘令计划案落下了帷幕。至此，传说中的所谓新四人帮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一个病逝，三个被判无期徒刑，习近平对政治对手长达3年多的清洗终于告一段落。纵观令薄周三大案，不仅三人刑期相同，处理的手法也有相当的类似，那么三个人的认罪态度呢，也留下很多耐人寻味之处。那么令计划案的处理留下了哪些疑点和悬念？与薄熙来、周永康案的处理有哪些异同？令薄周案落幕之后，习近平巩固权力的下一步动作还有什么看点？我们今天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普林斯顿的程晓农先生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令案已经落幕，很多呢分析都出了台哈。那么你个人认为对于这次庭审或者宣判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先听听您的分析。
这次庭审令计划在陈述的过程中用了两个词，这两个词是很大的看点，那就是一个是负荆请罪，一个是人文关怀。那么负荆请罪说的意思是你们说我有罪，是指他，这是令计划对审判方的态度，就是你们说我有罪，那么我就诚恳的认错，然后换取你们的谅解。而人文关怀呢，指的是这个审判方对令计划的态度。把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来看的话，我们就注意到一点，就是实际上他们不是一个单纯的审判与被审判关系，而是一种互相照应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负荆请罪来自于廉颇和林相如的故事，当这个故事当中的廉颇并不是罪犯，也就是说令计划的这个表述里面有很深的含义。我的看法是它包含了一种试图通过照应令计划，把令计划和胡锦涛切割开来，减轻胡锦涛在错用错性令计划这个问题上的责任。
好的，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次的审判是秘密审判，因为涉及到国家机密问题，所谓的那在审判的最后的那个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放了令计划的一段陈述，就是刚才小农所讲的。那陈述的用词呢，让人感到有点这个不可思议。但中共所需要的就是他的态度很好。那为什么这时候态度很好呢？作为令计划，我们可以想象他一个失败的政客，这时候也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如果像张春桥一样，我就什么也不需要讲，我需要讲什么呢？什么都不需要讲，过去就完了。这时候他表现出了一种态度好，或者用词非常微妙，这说明什么呢？还有一些故事没有公开。因为他肯定有怕的地方，人只有在怕的时候态度才会好起来，才会夸奖他的敌人，这个时候呢他会得到可能他想得到的避免最糟糕的一种状况。就是说这里边有很多的隐秘还没有揭露出来，而且令计划本身还有很多害怕的地方。
好，高文谦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令案的审判呢，最大的看点就在于，这是一场幕后交易的政治审判。那么，习近平他的真正的意图呢，是在北戴河召开前夕，震慑党内的反习势力。那么，连同前些天这个关于李元朝的各种传闻，这个陷入麻烦，这个就可以看出来，这种东西都放在一块儿，不是个偶然。还有就是7月1号关于这个问责条例，所有这一切都打的是一套组合拳，那么要防止那么团派成为这个反习的这么一个大本营。另外呢，从令计划本身来看呢，令计划原来中共官方放风的令计划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那么这个审判书中呢也提出了三个特别啊， 但是呢，因为这是双方交易的这么一个谈好的这么一个戏码，这么一个脚本，所以令计划呢，我就看到有个细节，这个细节呢就是宣判完之后呢，令计划照稿子来念，那么话呢表示三个感谢，所有这一切呢都可以看出来，这是双方事先达成的这么一个交易。
嗯，
那么令计划自己讲呢，这次审判是刻骨铭心。那么我觉得话呢，这个话里面是有弦外之音。那么令计划虽然活了一条命，但是他已经家破人亡，儿子死于非命，这个凸显的中共政治高层内斗的残酷。
嗯，好的，陈伯坤先生。
刚才小龙和文谦都提到那个词哈，一个是这个就是负荆请罪。一个人文关怀，我觉得人文关怀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就是刻骨铭心，因为这两个词啊学问很大。我们要注意到负荆请罪这四个字已经在新华社和所有的官方媒体中删除了，说不出现这四个字，这四个字非常关键。令计划不服，令计划这个发言中传递了个含混的信息，其中有感谢，有抱歉，有平等，有胜利的意味，他取得了胜利。负荆请罪是春秋战国赵国的故事，廉颇老将是武将，看不起文官是那个年轻的后生蔺相如，说每次恶语相向，蔺相如的八转马头避开。后来蔺相如因为对国家的贡献很大，廉颇呢觉得非常的抱歉，就负荆请罪向蔺相如认错。现在令计划说这个话不是说给法庭听，也不是说给人民听，是说给习近平听，就很抱歉了，我窃密那件事，让我弟弟出去那件事，抱歉了。那么但是里面达成了一些交易，就由于另外层在外，令计划在内，所以习近平投鼠忌器，在整个听中没有提到另外层，这恰恰是最大的因素，说令计划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个胜利就是我把我弟弟安排在外面些重大机密，然后你们投鼠忌器不敢把我怎么样，说最后呢你们对我的处置就只能这样。说我觉得他暗示了一个信息，就是令计划可能不会服刑那么久，甚至不可能真正服刑，有可能很快改为软禁或者监视居住，甚至有可能夫妻团聚，因为习近平要用软性的方式稳住令完成，希望令完成不至于给中共造成进一步的重大损失。
嗯，
这是令计划最后陈述所透露的信息。
嗯，说到这个令完成的这个机密，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信息，就是说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非法的获取很多信息。那么这一次审判也是说他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那么当局呢，但是给他的罪名很奇怪，是锁定他在离开中办主任职务，担任统战部部长之后。就是说，也就是说，他只是离开中办主任之后才窃密，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还是说当局有意的切割？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目前审判方公布的材料说呢，令计划是离开了中办之后，然后通过原来的中办秘书局局长霍克，从中央档案馆获取了一部分资料。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参加节目的高明谦先生很清楚，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是这个与政策制定有关的相关的文件，是做历史研究用的，这里面不包括情报部门掌握的高层隐私，也没有军事情报。
嗯，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现在按照审判方的说法，令计划所携情报它的这个严重程度、威胁的程度并没有那么大。那么这就引出两个问题，第一，像这种供历史研究的文件，令计划又不做研究，他要他干什么？第二，这个动机是不清楚的。第二就是，如果真的像官方以前宣称的那样，令计划泄密的内容非常严重，那么是不是现在公布的只是一小部分，还有其他的像高层隐私、军事机密等等，他从别的管道获得？那么那又是什么管道？他是如何获得的？为什么审判方要把它掩盖起来？
嗯，
所以现在是越描越黑了。
杨建立先生，
从审判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审判是要和令完成做切割。
嗯，
因为他有一条罪是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
秘密罪。对
啊，这个呢，这大家自然就联想到令完成上的身上。令完成前几年来美国，是不是带着他非法获得的这些这个秘密？
对。
但是作为中办主任，几乎没有什么秘密他需要非法获得。
对。
所以呢，这个话是说不圆的，只有把非法获取秘密把它从中办的位置上移开以后，这件事情才能说圆，这是第一。第二呢，要和令完成进行切割，因为令完成这件事情 中共用了很多的办法没有解决，没有解决，这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埋在那地方，这也是这个令完成很早令计划很早以前设计的一个计谋。
对，
那使得他的这个审判不至于说失去这个被枪毙啊等等更惨的一个局面。
有筹码，
有筹码的一个筹码放在地方，在中共呢来讲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不知道怎么处理，未来是什么时候爆发不知道，所以让大家的视野和思路尽量的从令完成这事情转走。所以说呢，他说他这个非法获取机密，国家机密秘密，是他这个离开中办到了统战部以后的事情。刚才小龙也讲了，
对，很不合逻辑，
很不符合逻辑的。
对，好，高文谦先生。
刚才呢，就是小龙的讲，因为对档案馆存的这些档案资料呢，我大概清楚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他有历史档案，同时呢，中办秘书局呢，按照这个就规定呢，是把一年之后的中办秘书局的这种档案呢，转到档案馆去，所以呢，这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觉得的话呢，很显然呢是在有意切割，是在的话呢避重就轻，因为这里面有难言之隐。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事情炒得非常大，关于这个泄密的问题，关于令完成这个逃美携带机密材料的问题，甚至于传闻说王岐山就要到美国来跟谈那个引渡这个令完成的问题，所以当时炒得非常大。但是呢，现在看起来的话呢，现在是高举轻放。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里面呢，就是核心的话呢，就是因为令完成就那一块他并没有给拿下来。第一，美国这个方面不同意引渡，另外的话呢，令完成呢也要看中共官方怎么样的处理令计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事情就演不下去了，所以只好的话呢避重就轻，讲他在这个当了这个政协副主席的时候所这个所从那个保密从这个秘书局搞的那个材料。实际上呢，中办呢是中央权力中枢，令计划当中办主任，每天他经手的材料都是核心机密。而且呢，我顺便说一下呢，中共最高的核心机密并不是形成文字，而是在领导人的脑子里面。这一点的话呢，令完成他跟那个令计划之间，这个令是兄弟，这种情况，这种他们这种把这情况给带出去，这就使得的话呢，中共官方呢不提这个令完成那个是对令是兄弟的这么一种交易。而且我再说一句，就是令计划最后能够活一命，也就是因为令完成携带绝密材料逃到美国来，这样子使得中共有顾忌。
好的，陈伯鸿先生。
我觉得把这个令计划这个非法获取秘密算到不算到中办主任任内，而算到统战部长政协副主席任内，它有四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我们以前讲过，说非法获取国家机密，我说过他是中办主任，怎么个非法法？他本来就是秘密、机密和绝密的交汇点。而且刚才文谦也说了，说得非常对，就是很多重大秘密他脑子里记了很多，他用不着拿文件，他脑子里记了很多，什么核武的啊，什么中南海的这个保卫啊，或者是高层的这些什么淫乱的私生活等等。所以第一个要把他这个切割开来，就说明他是非法事，他不当中办主任了，他还取得国家机密。第二个是跟胡锦涛切割，又根据所谓共产党员问责制，胡锦涛作为总书记一手提拔了令计划，同时把所有的大事小事都委托给他。那么令计划在中办主任上严重的窃密和泄密，或者携带国家机密让弟弟拿出去，胡锦涛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因此为了跟胡锦涛切割，保护胡锦涛，就不算他中办主任任内了。再一个，第三，霍克这个人很关键，因为令计划非常狡猾，我们看出那个薄熙来是硬对硬，这个郑永康是全面缴械，但令计划是以柔克刚。说令计划他发现，他如果中办主任自己窃密、自己拿秘密，他不承认，他可以不承认，你把他没办法。但是他之后通过霍克这个秘书局局长再拿这个秘密啊，就有人证，霍克就是人证物证，因此他赖不掉。所以呢，就算了他这个承认的部分。第再一个部分就是，本来这个案件就要缩小他的罪名，为了降低国家机密秘密这个范围，为了刀下留人，枪下留人，所以呢要缩小。既然要缩小，就不替他中办主任了。同时，习近平这个姿态是说给国内老百姓听，没什么大不了，我没有什么机密泄露，美国没有掌握重大情报，因为另外一层也不会说他泄露了，美国也不会说这个话，说 习近平和共产党在面子上也就过得去了。
嗯，好，我们知道这一次对于令计划案的这个分析呢，外界有很多的分析都是聚焦的宣判中涉及几位向令计划行贿的这个人物哈。我想听听陈晓龙先生一眼，就是这中间有什么看点？大家都很惊讶，就是说当时说令计划搞了一个什么西山会，就是山西帮的这个官员，但是这次案子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一位山西籍的官员。那么您又是什么看法？听听您的分析。
我们看到从薄熙来开始到周永康、徐才厚，现在到令计划，这一系列案子的共同特点就是全都着眼于腐贪腐。但是我们再进一步看下去的话，办案的时候作为司法裁断的时候，这个他并没有按照贪腐的相关的司法条款来办事。我们都知道这个2015年11月中国已经这个通过这个一种这个对刑法适用于贪腐的死刑判决的一个相关规定，就是其中提到这个数额巨大的可以判死刑，而且立即执行。那么这四个人的案子包括令计划，他们的贪腐数额绝对都属于这个特别巨大。但是这个相关的司法规定在这里就不管用了，原因是实际上还有一个政治潜规则，那就是所谓入局者不杀，入政治局的就不杀了。那么下来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有这个潜规则？我觉得这里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贪腐是一个把柄。事实上这个整个的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党内政治斗争用非政治化手段处理。那么现在这个所有的高官都有贪腐问题，因此呢抓贪腐当然是一抓就准，但是真正的要害不是贪腐，因为这些贪腐问题并不是抓之前一年才发生的。那那么多年了，中纪委干什么去了？总书记干什么去了？由此可见，贪腐在过去都是可以被容忍的，但是一旦要办案的时候，政治问题，这个打击政治反对派的这些理由都不能上台面，所以政治清算就改用贪腐手段。
嗯，对，好，杨建立先生。
对，我非常同意小农讲的。西山会，所谓的西山会，它是一个准政治派别，
对，
它有一个政治意图。同时呢，我们也都知道有个新四人帮的说法，虽然这个四人帮的联盟，新四人帮联盟和以前的四人帮联盟的
相比完全没到那个程度，
没到那个程度，但是给令计划判刑的三个罪名都是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和这个周永康还有这个薄熙来的判刑是一样，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习近平的接班造成了障碍，而且试图这个去最终夺权，这个是他们最大的罪责，在习近平的眼里，所以他们被治罪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但是这一条呢，没办法在这个审判的过程中公开的说出来，因为用这种的理由来治罪，不仅不能服众，不仅不能破坏这些人的形象，反而可能引起很多人对于他们的尊重，因为挑战权威，这个大家都是要尊重的嘛。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完全它就是一个完全是因为政治权力斗争的原因，才使得这几个人最后落到今天的这种这个这个结局。换句话讲，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这些人没有这个遵守党内的规矩，没有遵守党的规矩，挑战了他的太子地位，在他接班以后又挑战了他的政治权威。
对，好，高文杰先生。
用这个贪腐开刀呢，实际上早已经是中共这个从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通通用的这么一个手法。拿，因为刚才建立讲，确实是没有人一个屁股是干净的，所以呢，贪腐问题呢一抓一个准儿。我注意到呢，就在宣判令计划的同一天，《人民日报》有一篇评论文章，提出来说呢，要求各党内各级领导干部要从中吸取这个经验教训，啊，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这句话呢，就说露馅儿了，就馅儿露在哪儿呢？就是说，令计划之所以严办令计划，是因为他在是完全是一场他在政治上站错了队，跟错了人，因此他这样做是这个罪有应得。
嗯。 好的，我想引用一位观众叫做 Samuel Gu， 一位观众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干脆不把令计划、薄熙来、周永康这几个他的政治对手都干脆判处死刑以除后患，反而要对他们判处无期徒刑？我想刚才陈小龙先生提到一点，我想听听陈默公先生的看法，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无期徒刑啊，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含义。无期徒刑第一个就是免除死刑，就死刑不上国家领导人，这是一个底线，死刑不上书记处书记，死刑不上政治局委员，死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第二个，死刑啊，这个无期徒刑就是政治上的死刑，就是让政治上永远不得翻身，也就是说剥夺一切权利，剥夺你的一切政治权利，没收全部财富，就对，因为这个他们这个犯的罪啊，阴谋也好，政变也好，串，按共产党的说话叫篡党夺权，按照古代的话叫谋反，这种犯谋反罪在古代是要处死的，那么在现代他判处无期徒刑，就是政治上把他打死，就跟当年对王洪文一样。再一个，无期徒刑还有一个含义，无期徒刑的含义就是留下活口，习近平留下活口，因为这些人都有吐出别的人，就像那个周永康吐出了那个令计划监控窃听器搞别的人一样，那么他留下一个活口，他主要还要可以震慑和处置其他的政敌，说几个作用，说这个令计划还不同，令计划不仅是无期徒刑，这个中纪委录了天机，令计划判决之后，中纪委的网站在研究他那个探讨文章，说令计划坐牢能坐多久，一个说法是17年之后他能保外就医，还有一个说法说13年之后他可以申请保外就医，实际上很快这个文章被删除了，是信息快闪，他在暗示令计划还可以有别的方式处理。说说令计划为什么说了刻骨铭心四个字，刻骨铭心大家想一想，什么情况下可以说一个人60岁了判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全部财产，玩完了怎么还说刻骨铭心，没有前途了，只能够就说绝望了。但是令计划不这样看，他认为他没有玩玩，他还有前途，他还有日子过，所以他说了个刻骨铭心，就这个教训对我很大，我以后会吸取教训。也就是说这里面不仅是个政治判决，而且有政治交易，在令家跟习近平之间有重大的政治交易，这才是令计划的重大背景。
好，我想请各位来分析一下，就是如何看待这次判决令计划的时间点哈，也就是在这个中共建党95周年北戴河会议之前。而且我们知道，就是刚才高文先生提到，在中共建党95周年之际呢，习近平发表讲话，强调这个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且推出这个所谓党员干部的这个问责条例。我想问一句，大家觉得习近平搞的这些措施，在中共几千万党员中有没有真正的号召力和足够的威慑力？那么陈小龙先生，先听听您的看法。
现在这个中共刚刚提出来所谓的问责条例，这是不是一种鼓励性条例？它是一种震慑性的条例，就是说，针对现在官场上大家互相抱团、互相推诿，这种争功诿过的这种官场气氛，用问责制来威胁他们，就是你们别以为这个平常互相抱着团、互相掩护，这个就追究不到你的责任，把责任往别人头上推就行了。那么这可以让干部产生畏惧之心，但是在现在这种中国这种专制国家，这个光靠这个从上往下的问责，这是没有效果。原因很简单，上面永远不可能了解下面的所有的一切。在民主国家，这是靠议会对行政官员问责，那是平行的每天的监督。所以这种从上往下的问责制其实只是一种形式的存在。那么现在中国官场上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这个应付差事的比比皆是，但是真正勤劳王室就争给习近平卖命苦干的其实不多。
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问责制不起作用。
对，显然问责制不起作用啊。习近平王岐山能力再大，他要监督所有的官员如果怠工的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怎么监督啊？所以这个是一纸空文。这个说一纸空文呢还是不对，因为什么呢？这又成为这个各级这个领导互相政治斗争的口实。因为有了这一纸文件以后，如果书记看着省长不舒服，他就会拿这个进行问责了，那其他人也可以拿这个文件去问其他的责，这就增加了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的激烈性。他因为有了一个尚方宝剑，一个口实，就像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人怎么自杀了，来一个运动就自杀很多，来个人自杀很多，他是怕中央吗？不是，他是当地人互搞，因为只要来一个命令要搞什么东西， 当地人就会，当地的领导就会拿着这个尚方宝剑互相斗，斗来斗去就会出现很多的惨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责制一点用都没有。
嗯，高文静先生。
我觉得这个共产党内部的各种文件、各种规定条例，那是多如牛毛。但是呢，归根结底呢，它是一个软约束。这跟西方法治社会、民主国家的法治社会，这个法律那是不一样的事。最终呢，它要看政治态度。换句话说，就是是跟谁走，守没守这个政治规矩。那么我的看法呢，是这种东西呢，会有一定的震慑效应，但是呢。但是很有限，而且呢，过了这个村的话呢，然后就是束之高阁了。
嗯，
这是我是这么看的。另外，我觉得话呢，习近平呢这回呢，他能够，他这次这个把这个令计划判无期，他们这4个人通通所谓这个所谓的四人帮都给处理掉，但是他不会停止党内的清洗，因为的话呢，实际上呢，这个专制这个。机器呢是要靠这个政敌的这个血呢来维持运转的。那么习近平呢一旦走上这条道之后的话呢，他已经和当年那个毛泽东啊，他是一样的。所谓就是魔咒缠身呢，他是到处一点安全感没有，到处都是野心家和那个阴谋家啊。那么我可以说，只要习近平在位一天，清洗就不会停止，这是专制制度的集权制度的一条铁律。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习近平推出这个共产党员问责制啊，缺少主语，没有主语，谁来问责？上级对下级问责吗？那上级谁来问他？那再上级怎么样？说其实现行制度啊，对习近平很有利。现行制度呢，如果你真正反腐，叫改变现行制度，改变成新闻独立、司法独立啊，这个人民监督，那么腐败自然就消失了。说这不是真正的反腐，拿反腐做权力斗争。就现行制度的好处就在于，只要这个制度存在，腐败就继续存在，那么反腐就会继续下去，那么这就有利于权力斗争。那么作为最高领导人，想办谁就办谁。那最高领导是党政军大权在握，而且呢，中纪委刀把子在手上，所以对他的巩固权力非常有利。再有关于令计划呢，我还想说，令计划这个案提到的不重要，不提到的才重要。比如他提到一连串的人名，什么楼中福啊，什么卫星这个崔凯玉啊，潘益阳，这些是商人。又提到了几个政界人物，什么白培恩啊，霍克，还有一个李春城，这是这个当个这个省部级干部的。但是有的东西他没有提到，反而重要。除了另外才没有提到以外，有一个叫蒋杰敏没有提到。蒋介民是中石油公司总经理，后来是中央委员。在这个令计划儿子令谷这个出车祸死了之后，这个蒋介民通过周永康下令他调了几千万封口费给那个两个藏族女孩的家属封口。为什么不提蒋介民？因为这里边有重大的杀人嫌疑，重大的杀人罪。从薄熙来到周永康到令计划都有重大的杀人嫌疑。薄熙来曾经传闻制造这个空难，使120人死亡，曾经还还出使这个演员，而且薄熙来知道他老婆杀了人，包庇窝藏杀人犯，这个罪没有提出来，也可能是同谋。而周永康涉嫌这个用车祸撞死他前妻是杀人罪。另外，令计划这个两个西藏女孩中，有一个女孩被那个当场那个医院死亡，有一个女孩被救活了，但救活的时候她给外面打电话，令计划要求绝对保密，因此这个女孩后来被医院做掉了。做掉之后，这件事没有受到追究，也就是说，他们享受特权，他有杀人嫌疑，有杀人罪，那么叫判死刑。所以，这个由于这个政治局常委书记啊，这国家领导有这个司法中的特权，不仅免死，而且杀人罪免提。说这个事，我觉得霍克非常危险。我们知道徐明死了，但是古开呢，该死没死，但是那个商人徐明却莫名其妙死了。这个霍克很危险，有可能被躲猫猫死、喝水死，或者是等等病死在狱中。
好的。
而令计划他们没有危险。我想再说一句，就是令计划他们的特权到什么地步？不会被酷刑，不会这个吃不上饭，而且最重要的是不会被摘取器官，更不会被活摘器官。说这种司法中
的
特权就根本不是问责制。
好，我想最后再问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传说中的所谓新四人帮：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一个病死，三个判无期，那么很多人认为习近平的心头大患已经扫除了。那么我就想问各位，他巩固权力的下一步还有什么看点？请各位简短一些。那么首先请程晓农先生来评论。
这个所谓新四人帮，其实我认为是一种制度型的安这个被打击，也就是说这四个人分别对应于军警、情报和这个所谓的大内。 也就是说，习近平这四个系统正好就是习近平这个巩固权力所需要清洗的四个部门。这四个部门清洗完毕，他的权力就基本巩固住了。所以我认为呢，像类似这四个人的这个级别的清洗已经基本告一段落，原来的老的常委们现在也在逐渐被边缘化。所以我认为这个对习近平而言，情况已经大体上稳下来了。但是这个只是表面上的权力巩固，实际上在贯彻政令方面，现在基层官员的普遍的消极抵制是个这个到处可见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政令贯彻不力是他的权力不巩固的另外一个侧面。
嗯，好的，杨杰，李先生，
这个心头大患永远不可能清除掉，因为眼前的已经清除掉了，但是他坐在权力的这个顶峰，他对权力有这么的在意，又在集权，因此他永远不会放心，他总觉着有人，而的确有人觊觎他的最高权力。
嗯，
所以因此呢，他的日子是永远是处在这种状态，不断的清洗，不断的怀疑这个过程中去。他一旦清洗停止，就说明他示弱，他一旦示弱，他的权力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甚至可能失去权力。所以他已经走上了一个不归路，他必须这样走下去。那么剩下来的，我们来看十九大，马上就要明年就要开了。而十九大呢，它面临着一个十八大留下来的一个局面，十八大的局面基本上是以前留下来的。换句话讲，这些省部级以上的干部都不是他安排的，都是像令计划和李元朝这些人以前安排的，他必须把这些位子移出来，让自己的人这个上位。所以呢，他现在用的办法呢，你看就是各
省
市
开始人事非常调动，
从年龄的角度上去做，或者是用贪腐的方式去做。所以呢，而且有些人像李元朝也的确有过挑战他的太子地位的行为，因此呢，我觉得这些人的政治前途都非常的暗淡，可能到十九大的时候就就睡了，可能这个在未来的一年是他自己的人进行上位的一年。那么同时呢，我还是强调他永远没有感到安心的时候，这是一个政权的特点所决定，也是他个人的性格所决定。
好的，高文坚先生。
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习近平的党内清洗呢，不会因为令完成的这个审判那么而结束，这个是呢专制体制的一条铁律。那么历史呢就是一面镜子，那么从毛泽东发动文革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来清除刘少奇，最终九大之后的话呢，非常快的就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闹翻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有一条规律，真正的这个独裁者最危险的敌人是他身边的人，是他最亲近的人。而这一点呢，习近平呢会不断的，因为习近平已经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了啊，他必须要不断的去清洗，才能保证自己的这个感觉上这种安全，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的话呢，我认为呢，只要习近平一天在位，清洗就一天不会结束。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
新四人帮里边一个死亡，三个判无期，对习近平这个新军执政三年的新军来说，的确是扫除了心头大患。但是故事还没有完，我们看到这次判决这个令计划的过程中，提到了一长串的名字，都是有名有姓啊，行贿受贿。但是有两个名字是有姓没名，陈某、张某某，那么引起了无数的这个联想和猜测，究竟这两个人是谁？陈某是两个字，张某某是三个字，那么肯定是现任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或者是重要人物，不方便提他们的名字，但是提到了是对他们的震慑。那我查了一下，政治局委员或政治局常委里面没有姓陈的，那这个姓陈的两个字有可能是中共元老陈云的儿子陈元。那么姓张的政治局委员有一个张春贤，政治局常委有两个张德江、张高丽，是不是指他们都涉及了令计划这个行贿受贿这个名单？所以有待看。我想在十九大还有一年，习近平的布局现在占了上风，他充分利用这个制度，利用中纪委这个刀把子占了上风，又是党政军大权，最大程度的巩固了权力。但是还有一年，他在排除了江派之后，他在排除团派，这一年中还会发现什么变数？中国政治啊，那个云波诡谲，很难说会有没有什么艺术或者是暗流。所以在这一年中，如果习近平他能够安然度过，那么十九大大权在握，大概是没有什么悬念。
嗯， 好的，有关令计划、薄熙来、周永康几大案的异同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政府为何不允许流亡者落叶归根，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7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最近以101岁的高龄在美国抱憾病逝，使外界再度关注中国政府拒绝流亡人士落叶归根的政策。许家屯在64民运期间因为同情学生而流亡美国，生前多次表达回归故土的心愿，但一直被中国当局所拒绝。在这之前，刘冰燕、王若望、方励之等多位流亡海外的著名人士也无法在生前回到中国，留下深深的遗憾。那么落叶归根呢，本来是中国的传统，中国政府拒绝流亡人士回国，是惧怕他们的影响力，还是为了惩戒他们而警告他人？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多的流亡人士年事已高，中国当局会不会改变这种不近人情的僵硬的政策？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大家可以提一下，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流亡生涯里面，许家屯呢一直盼望回到中国，去世前还念念不忘要回去哈，还跟大家说要请大家吃大闸蟹、喝这个酒等等，但是中国政府终究没有为他放心。我想听听高文青先生您的分析，您觉得中共高层的考量到底是什么？
中共呢一直对叛徒的处理是一向是严厉的，啊，有这个宁左勿右的这么一个传统。那么中共现在虽然已经是建党95周年，做建国已经将近70年了，但是呢，他一直没有改变一个帮会、一个秘密政党的这么一个基因。那么许家屯呢，实际上流亡海外呢，一直非常之低调。啊，从来不公开批评中共，但是他毕竟是从中共营垒里面出来的这个高官，啊，所谓这个上贼船容易下来难，那么的中共的这个党章的誓词里面呢，也有永不叛党，如有违反将受到严厉制裁，所以呢，这个让许家屯他有一个叶落归根这么一个愿望，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但是呢。这个中共这种规定呢，明显是反人性的、没人道的，但是从党性的角度讲，却有充分的这么一个理由。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他的共产党他就不是共产党，他就管不住党内的其他的人了。
嗯，好的，杨洁篪先生。
呀，共产党每次的政治整肃啊，都要把党内的有见识的、有良心的人清除出去，啊，严酷的这个政治迫害，有的甚至在肉体上进行消灭。
嗯，
但从64以后呢，多了一项。就是流放，
对
啊，那是从64以后的。64很多从党内清除出来的，包括中国的一些政治异议人士，都被流放到海外。那许家屯呢，他是自动跑出来的，当然也加入了这个流亡的这个队伍里边去。
嗯，
那这么多年呢，没能回去，那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对于中共来讲，为什么把这么多人流放在外边，又不让他们回去呢？我觉得有几个含义。
嗯，
第一个呢。我把你直接的挑战、直接的威胁给扔出去，消除你在中国的影响，甚至这些人的名字、流亡者的名字，在中国都看不到。那第二呢，他可以这个显得比较人道，我不需要投入监狱，也不需要给你这个肉体上消灭你。第三呢，可以和国际社会进行交易、外交交易。你要说我人权问题，能放一个进行交易。
对。
第四个呢，他们算计到这些人到了海外会被迅速的边缘化。也的确，很多人到了海外被边缘化，他的这个影响力也基本上没有了。换句话讲，武功也就废掉了。所以他起到了这么四个作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惩罚，要这样这些人不回去，这对他的政权，从站在他们政权的立场上考虑，是对他们有利的。
对，好，听听程小龙先生的意见。
刚才建立谈的是把这些人士、意见人士放出来，那么现在我接下来谈是不是能收回去？ 刘邦人士回国有两类，一类是临时性的探访，另一类是回国定居。那么对刘邦人士一旦放出国以后，中共这个政府具体负责管理或者说监控他们的部门是国家安全部。那么国家安全部系统对这个刘邦是否批准刘邦人士回去，不管是哪怕是一个礼拜，他也有一些具体的考量。我想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就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充分合作，第二点就是如果批准放行，哪怕是临时性访问，那么对中共是不是有不利之处。这个不利之处有时候不见得是这个刘邦人士回国有什么多大的影响，而是说这个批准他回国是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比方说批准许家屯回国，等于是承认许家屯当年做的有一定的正当性，变成了当变相的向许家屯认错，当然这就是对中共的不利影响。甚至国家安全部还有一些自己的很这个部门性的小考虑，比方讲刘邦人士放回去，哪怕是短期访问，他也必须要实施全程监控，那么这就增加了他的监控负担。如果这个人还有很多亲朋好友要互相会面，那么他就得加大监控力度，增加监控人员。所以很多时候仅仅是因为国家安全部不愿意增加这样的工作负担而就拒绝批准。
好的，陈伯鸿先生。
其实中共呢，他这个是区别对待，从体制内叛逃的人中其实有人被中共回去了。你比如说陈毅之以前的这个体改所所长，他回去过，生前回去过两次，是据说是江泽民的批准。另外这个还有就是像余浩成，工人出版社的这个社长，他回去定居了，据说去世了。那么还有就是苏少智，那以前是这个社科院马列所的所长，那么他也回去定居，现在还健在。那么这个许家屯为什么不让他回去？我觉得中共总的考量是，当时六四有很多叛逃者，许家屯是最高级别的中共官员，曾经当过江苏省委书记，当过驻香港的最高中共官员，就是新华社社长，相当于现在的中联办主任。那么中共的基本考虑是主妻归路以儆效尤，以防更多的叛逃者，这是总体说。但是还有具体而言，三任领导人各有想法。江泽民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江泽民是吸取华国锋的教训，他觉得华国锋把邓小平放出来对他威胁很大，他呢要防范赵紫阳，而赵紫阳的人马特别是官员非常防范，所以他对这个许家屯跟赵紫阳过从甚密，生前呢非常的防范，所以说江泽民不愿意放他回去。那么胡锦涛是表态说不反对许家屯回去，但是胡锦涛显然做不了主，因为他是一个弱主，权势这个叫大权旁落。另外到了习近平时代，习近平是避嫌，因为许家屯说漏了话。许家屯对记者说，我跟习仲勋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个现在不方便说，这样反而搞得习近平不方便。所以习近平为了避嫌，在现在的情况下，所以种种因素导致许家屯到101岁的高龄还没有落叶归根。
我想这里我引用我们一个网友叫做 Tony Chan， 他的一个问题，他就说呢，许家屯到死呢都是在维护中共，都在替这个中共的体制辩护，而且把自己呢也还是看作中共体制的一员。那么即便如此，许家屯到死，中共也没有让他回去，那么这是不是说明中共本身的一种冷血无情哈？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实际上也回应到，就说许家屯他认为他自己的初衷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是为了改进中国共产党，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都不能容忍，想从中请大家听听大家的分析。首先请高文金先生来谈一谈。
许家屯呢，他是中共的这个叛逃吧，所谓这个叛逃最高级别这么一个官员，但是我注意到他这个到美国来以后呢，一直非常之低调啊，不公开，从不出一句恶声。那么2003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到加州拜访过他。那个时候呢，这个因为许家屯这个情况，他跟我讲了，这个当年呢是李鹏和江泽民联手来整他，因此在江泽民时代的时候呢，他不可能提出来任何想回去的要求。但是呢，2003年之后呢是胡锦涛时代。胡锦涛上台以后呢，他当那回我印象很深的，对这个胡锦涛是有很多那个赞美啊，哎，对，我在那边听着，就我就听着在那边说吧。那么这回的话呢，习近平上台呢，他又是哎， 那么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呢，他当时呢，他在2003年呢，他当时还在这个研究所谓这个社会主义的论社会主义的和平演进，在写这么一篇那个文章啊，他还要给社会主义来找出路。所以呢，我觉得许家屯最大的一个悲剧，或者说一个问题呢，就在于呢，他对自己呢角色定位的这种错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的话呢，他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被中共打入另册，但是呢，他始终把自己认为还是中共的一员。因此呢，甚至于就说出来说平反六四的话呢，这个时机不成熟。他就是因为六四回不去国啊，最后无法完成自己的这么一个叶落归根的这么一个心愿，结果他还要站到这么一个中共官方的立场上来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悲剧。
嗯，
但是应该呢，也这里面也可以理解，因为的话呢，许家屯呢毕竟是共产党老干部，他没有办法割舍自己的历史。
嗯，
这一点呢也应该予理解。
嗯，好，杨杰立先生。
对，我觉得大家对许家屯有很多的错误解读，因为大家都把许家屯和六四连在一起，的确是他在那个时期以后逃出来的，而且呢，他对学生有同情，对这个屠杀有这个不满。那但是更多的，他是一个共产党内政治斗争的一个这个牺牲品，一个失败者，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怀于此，而不是别的。所以他讲到六四时机不到，所以你这是我们对他的一个错误的解读。
嗯，
在他到美国以后参加过一些公开的活动，我也参加过，他在每次的公开活动上他都讲，我还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这个信仰者，这一点我觉得他言不由衷。原因是什么呢？他到美国也来过，而且他一到美国就在洛杉矶买了80几万的一个房子，当时还是90年代初，还是相当昂贵的，对我们中国人来讲。那他实际上他在香港，很多人也说他非常喜欢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他在这个共产党内也是非常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嗯，
实际上他在共产党做高官的时候也是享受了资本主义的生活，到了美国也是享受资本主义的生活，因此他仍然说他是这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我觉得这个一点是我不能够接受也不能够理解的。另外一点就是他在台湾访问的时候，他对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大加赞扬，他赞扬的原因就是说敢于和美国这个作对，敢好对着干，什么讲了一套这些东西，他忘记了他正在住在美国，他在危难的时候美国接受了他，给了他自由，给了他安定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是没有反省精神的。
嗯，好，说到这个许家屯，大家刚才都提到他是中共体制内的这个人物，所以有一些局限。那么我想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流亡群体，除了中共官员之外，还有就是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比如说像王若望啦、方励之等等，他们各自的命运和结局似乎和这些前中共官员又有一些不同。那么想听听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想每一个流亡者他自己的这个政治立场，在流亡之后是变化还是不变化，非常个人化，因人而异。比方讲，我对刘冰燕非常熟悉，因为他就住在我们这个普林斯顿附近，很多他晚年最后几年这个去他家探望他的人都是我开车送去的。我就发现呢，刘冰燕在晚年其实他是一个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美国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尽管和建立讲的一样，他是领着美国的这个老人的这个医疗保险，领着美国的资金，但是他仍然在批判美国。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会看到，就是每一个人他在流亡之后持什么样的立场，不能够简单的用一个流亡者群体去一概而论，要因人而异的具体分析。每一个人可能都有特殊的背景，比方讲当他想回国的时候，他以为他的言论能够代表某种向中共表示他立场的一种信号，以为会被受到重视。我前面提到，其实中共对他们的态度完全是一种从政权需要出发考虑的。他们的态度怎么表态，高调还是低调，对中共来讲都是一样，中共只考虑我前面提的两点。而多数人在这两点上都过不去，不管他表什么态。
好的，我想刚才我们提到流亡人士都已经是在生前想回到中国，但是没有机会回去。那么除了前面刚才提到几位哈，我们知道随着这个岁月的流逝呢，其他很多流亡人士也都逐渐的上了年龄，有的很多人是年事已高。 那么我们知道叶落归根确实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也是一个人道的做法。面对这个年迈的这个流亡人士，你觉得中国当局最终会不会改变这种不近人情的不给他们签证让他们回国的这种政策？杨洁篇，你怎么预见的？
我觉得从政策根本上来讲不会很快的改变，但是可以个案进行处理。在中国现在这个状况下呢，就是官员很难有人愿意负责，比如说让徐家屯回去，让某某某回去，严家琪回去，会不会惹是很大的麻烦？他不批准一点事儿没有，你顶多说这个政权是非人道的、非人性的，他自己不要担任何责任。但一旦放一个人回去，发生了一些不可预测的一些结果的话，那这个批准的人就要负政治责任。
对，
所以在这个全面不负责任的状况之下，这种非人道的政策就会继续下去。这也是一个专制政府，有时在胡锦涛阶段，很多人说没有独裁者，看不出来集体领导怎么还这么独裁。这就是这种不负责任使得没有独裁者的独裁制度可以延续下去。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政策还会继续延续下去。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发生根本的改变的话，
好，高文先生，我们知道刚才几位提到，
该我讲了，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陈先生，我讲两句。
好的，
因为建立讲了三遍了，我才讲一次，那个我被轮空了。现在我想说一下，中国有两个传统，一个说生前叫父母在不远游，一个叫这个落叶归根。这个落叶归根有一个典故，就是当时的姜子牙，这个西周的这个宰相啊，帮西周夺得天下。他去世之后啊，他在他的衣服里装了四个字，叫叶落归根。但是周康王下令他要葬在那个西周的那个旧地，说他的子孙呢就把他附送回去。但经过故乡的时候，这个树叶落下了，他的棺木散掉，他口袋里那个牌子露出来，他的孙子就违背那个王令，把他葬在了故乡，而把一个假的木质的尸体葬在了这个西周。而这个周康王啊，把他的尸体那个棺木悬挂在城门上，以保国运，就违背了入土为安这个承诺。所以他的孙子觉得他的祖父啊，这个想法是非常有远见，说这个叶落归根就传了下来，成为中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共产党集团是一个最没有人道精神、最无情的、心胸最狭隘的集团。他跟历史上的所有历朝历代相比啊，都心胸最狭隘。他完全不顾这些，他不会顾他自己的形象、道德形象，也不会外界的批评。邓小平说过，我们不怕挨骂。他顾的就是他的政权利益、他的既得利益。由于他的这个想法，说他根本不会考虑所有的中国传统，也不会考虑你们个人有什么需要。
好的，我想最后我们再提一个，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各位，就是这个著名作家刘冰燕，曾经他多年以前在他这个成名的这个报告文学成名作里面提到一种对党的忠诚，另外一种忠诚也就是所谓第二种忠诚。我想听听高文先生意见，就是很多流亡人士实际上是对中国或者中共是抱着一种所谓这种第二种忠诚的这种思想，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这种所谓第二种忠诚到底指的是什么，他的从刘冰燕、方励之等等这些人身上看到的教训是什么？请听听您的分析。
这个流亡者的这是一种很悲苦的，所以我想简单再说两句关于王若望跟方励之。那么呢，流亡者的悲苦呢，在他们身上呢都能看得非常清楚。那么方励之就境况好一些，王若望的话呢，这个晚年呢非常那个清贫，他完全靠他的这个太太杨子来给别人当保姆打工来维持生活。每次杨子到这个别人家去打工的时候呢，王若望的话就坐在汽车里面等啊，真是这个伉俪情深的令人感动。但是呢，这些人生活虽然那个凄苦，但是的话呢，他们骨头是硬的啊，他们不像共产党低这个头，这一点我想说一下。那么呢，再回到这个刘冰燕，那么我认为刘冰燕呢是一个悲剧式的理想主义者啊。那么他的话呢，这个第二种忠诚呢，实际上呢是在文革之后那么一个历史背景下出来的，当时呢影响比较大，但是呢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这个核心的思想呢，就是希望有一个好的共产党，这个因此就可以解决问题。实际上这是非常不现实的。他流亡海外以后呢，一直始终关注着社会主义的这个命运，他对社会主义呢也是情有独钟。那么就我听说呢，他在最后这个临去世前呢，他还在关注委内瑞拉政治强人查韦斯的这个搞社会主义的这一套东西，希望能够从查韦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就是搞的这么一个情况里面呢，为社会主义找到一个找一条出路。
嗯
啊，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悲剧式的这么一个人物。
嗯，
但是我应该说刘冰燕的这个为人呢很正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话呢始终关心底层民众的这个命运，这一点呢应该充分给予肯定。
嗯，好的，最后只有四分钟的时间，请每位最后发言的嘉宾简短一些。杨杰立先生。
好，讲到刘冰燕呢，刘冰燕与这个徐家屯相比是不一样的。刘冰燕是一个真正的有悲悯之心的理想主义者。
嗯，
也许他的思考和很多我们的思考是不一样的，但是他那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真正的人道主义的精神是不可以怀疑的。
嗯，
但是这也造成了他的悲剧，就是说他所期待的第二种忠诚，当然后来他也有很多反省，他认为第二种忠诚可能不是应该值得提倡的一种忠诚。那实际上到了今天，我们由这些前辈给我们的这个教训，我们可以知道共产党我们只有反对他的这个从他的外面进行这个坚决的反对，才能改变这个党的体制。如果你指望就是说仅仅是啊、哦、我要对维护这个党的利益让它变得更好一点，这唯用这种办法几乎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这就是今天我们从这些前辈那里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教训。
嗯，好，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我想请陈晓农先生和陈伯宏先生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发生在1989年的这个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中国大批的知识分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尤其是知识分子流亡海外，很多人最后都是滞留海外。我想问一下，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流亡群体和滞留海外这种现象，对于中国的历史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先听陈晓农先生的分析，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海内外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我也听过很多次了，就是在海外这个流亡或者滞留不归的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很多人对中国还是有用的，是国家需要的，所以应该让他们回去对中国发生积极的作用。但是我想当局考虑的这个国家是另外一个意思，当局考虑的是这些人只要不是顺从的，那就是不是精英而是国家的敌人。所以我们看到普通老百姓关心的国家和当局关心的国家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好，最后陈伯宏先生多给您一点时间，一分半钟到两分钟的时间，因为刚才对不起让您这个说话的时间少了一次机会。好的。
OK，这个中共呢，让流亡者流亡海外，它的主要目的啊，是让流亡者跟中国人民切断联系。有的是流亡，有的是被流亡。中共的这个想法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就是让政治人士啊、异己人士流亡，然后呢，对国内不发生影响。但是中共没有想到，现在是个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流亡在海外的这些知识分子啊，或者是社会精英，通过互联网，通过很多方式啊，可以影响国内外。表面上看来，最近几十年，海外的流亡者对中国来说处于缺席状态，但是这些流亡者却可以通过他们可以说真话、道真相，可以做出独立的思考，在海外继续从事研究，比如政治批判、历史研究、艺术创造，写下了一些真知灼见的一些著述，这些著述都深刻的影响着，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国内外的中国人。但是真正缺席的却是中国的一些御用文人，虽然他们在国内，但是他们讲假话，这个说假话，而且这个说违心话，这个是这个助纣为虐，而且是行尸走肉，他们是真正确信于中国这个历史。所以我想到文革结束之后，中共派人到海外去收集那个文史，因为在文革中中共毁坏了很多的那个历史，甚至连他们的党史都搞得不全，他们以至于到海外去收集。我相信终有一天中国要到海外来收集很多资料，因为海外通过这样一段空间弥补了这样的研究，弥补了这样的空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流亡者从来没有缺席，流亡者从来没有中断跟祖国的联系，流亡者的留下的这些著作、思想和言论和作品将深刻的影响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代中国的流亡现象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
嗯，好，最后20秒钟时间，有一位叫 Tony Chan 的一位观众来电询问杨建立博士，在中国国内有没有跟公民力量这样的非政府组织联络的方式？
对，
简短一些。
那我们在国内的联络，由于国内的政治高压，我们没办法公开。如果你要想联系我的话，你在网上很容易找到我的联系办法，然后我们从那儿我们再交流，看我们能够一起做什么。
嗯，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高文谦、杨建立、程晓农和陈伯鸿先生的这个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而且现在我们每次现场节目可以在半个小时前收到观众的评论和问题，希望您给我们发邮件。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9号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李逸华。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国际要闻之外，还有美国万花筒栏目。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带您关注最新的科技和文化发展。欢迎您锁定今天晚上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开始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头条要闻。美国西南部城市达拉斯发生五名警察被枪杀事件之后，促使美国总统奥巴马缩短欧洲访问行程一天。这一决定不会改变美国总统在北约峰会上的计划。这次峰会星期六在华沙结束，北约成员国同意采取新的努力，威吓俄罗斯不得在这个联盟的东翼威胁其成员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六早上在一份声明中说，奥巴马总统已经接受达拉斯市长麦克劳林斯的邀请，在下个礼拜初前往达拉斯。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宣布，美国将向波兰派遣将近1000人的部队，这是有关官员所称的目的在于吓阻俄罗斯入侵所需的适度部队的组成部分。朝鲜已经试射一枚潜射弹道导弹，但是试射导弹明显失败。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说，这枚导弹的发动机点火，但是在升空10公里后爆炸。韩联社说，导弹只在水面上飞行了几公里。韩联社表示，平壤是星期六接近中午的时候，在一艘2000吨级的潜舰上发射这枚导弹的。美国强烈谴责朝鲜这次以及最近其他的弹道导弹试射，指出这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严格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的决议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谴责了这次的导弹试射。中国官媒星期六说，中国海军按照原定计划星期五开始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进行了一次实兵实弹对抗演习。演习区域位于中国海南岛至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称之为西沙群岛之间的海域。演习正值海牙国际法庭预计将就菲律宾提交的仲裁案进行裁决的前夕，因此备受关注。中国当局去年发动709抓捕人权律师行动，一年之后仍然有一些律师音讯全无，他们的家属饱受煎熬。最近他们集体上访，希望得到同情和支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7月4号，五位维权律师的妻子一起到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访，他们身穿印有自己丈夫姓名的衣服，周围全是警察和便衣，家属们希望递交手写的控状，但是高检官员拒收。他们寻夫心情十分迫切，
一直也没有感觉会是长期，一直都会自己有一种假象，可能下一刻他就会敲门，因为他随身带走的还有钥匙，所以就想着是不是他会开门进来，然后那个时候每天晚上也会做梦他回来这样的。假如说做梦帮我摘豆角，帮我打扫卫生啊什么的。
一年以来，当局严格限制这些律师家属的自由，甚至大打出手，并且禁止出境，家属们心力交瘁。香港政治分析人士林和利说，
Many of the spouses or children of these lawyers have found difficult to find lawyers.
许多律师的配偶和子女发现，找到律师为被捕律师辩护很难，出国学习等活动也不允许，大部分人24小时受到监控，因此说这是公然违反中国宪法和中国司法制度的。
维权律师葛平律师的妻子范女士说：“
我害怕我一下楼又被别人带走。但是后来有家属就开始关心我嘛，然后我们在一起一块儿去寻找丈夫啊，有的时候吃吃喝喝玩玩，然后整个心态都有改变，现在就乐观很多了，坚强很多。”
记者问范女士：“你敢出去抗议吗？”范女士说：“
我敢。”“
为什么？”“
我从心里告诉我自己，这是正义的事情，你必须站出来做。你的家属失踪了，你的家人失踪了，你都不出来发声，谁会帮你啊？”
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表示，当局通过对他们盯梢、限制人身自由，把他们当作罪犯般对待。不过他并不后悔，希望正义事业自有后来人。
我希望20年后，我女儿26岁的时候，想起自己的父亲、母亲。他知道当我父亲遇难的时候，我母亲是怎样的作为，他可以效法。如果说将来我的女儿嫁给一个男人，在这个男人被冤枉的时候他躲开了，我为我女儿羞耻的。我希望我女儿将来看我女儿为她丈夫做的，我希望为她自豪，所以今天我为她要做一个榜样。
美国之音记者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在中国当局去年709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其他人权活动人士一周年之际，一批香港和国际律师团体以及法律专家、学者和律师等星期六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对有关当局以安全理由禁止家属和律师会见至今仍被关押的23人以及其他违法行为感到不安，敦促落实有关法治的承诺，立即释放所有在押人员。同时，美国律师协会7月9号宣布，将首届国际人权奖授予709被抓捕女律师王宇。公开信表示，在有关当局去年7月9号开始抓捕大批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一周年之际，联署人对仍然在押的9位人权律师、1位律师事务所人员和13位维权人士的状况感到关注。另一方面，距离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已经不到10天的时间，预计届时将正式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在星期四与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会面，此举意在团结党内的人心，齐心协力。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抗议者呼吁前去参加闭门会议的众议院共和党人不要为了党内团结而放弃原则，但这些抗议很有可能被当成耳旁风。共和党人把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成一次展示共和党的大好机会。对于一些之前从未与川普交谈过的共和党人来说，这次会面是成功的。
事实上我非常惊喜，会面这件事本身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但我之前没什么特别的期待，会后我觉得十分鼓舞。
他一如既往的善于跟人打交道，我们都是老练的政坛人士，这是我们的职业，而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五月间宣布支持川普，此后他一直受到质疑。会面开始之际，川普与瑞安拥抱并开着玩笑。
我们就有许多政策问题和想法，很好的交换了意见。
川普最近的争议言论为他招来新一轮的批评，而对于许多众议院成员来说，这次面对面的接触不足以打消他们的疑虑。
我一直在表达担忧，他有很多煽动性的言论，缺少具体的政策，而我们听到的少有的那些政策经常是自相矛盾的。我带着这些担忧参加会面，现在仍在担忧。
现在仍然有一些人对川普存有一些怀疑，根据他说话的内容和腔调，我仍然属于怀疑派。
众议员彼得金之前曾表达过对于川普的怀疑，但是他说这次会面是积极的。
如果以后都能像今天这样，那这次竞选将极为有效。
对很多共和党人来说，比起让希拉里·克林顿当总统，川普是更好的选择。
我没法洞察川普先生可能会做的每一件事，但克林顿夫人会任命那些将要毁掉宪法的法官，这是肯定的。
我们需要他获胜，有奥巴马这样一位总统已经让我们够受了，再来一个克林顿总统，我是说我们希望川普赢。
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接下来，强台风伯尼特星期六在中国福建省晋江莆田一带登陆。中国气象台说，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有10级，豪雨强风使当地许多地方洪水泛滥，人员受损的情况目前还不清楚。这个强台风途经台湾之后已经有所减弱，台风抵达福建以前，沿海各地疏散了23万多的居民。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来看到，美国总统大选是当前美国人最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一家美国酒吧在民主共和两党的争论中找到了新的商机，稍后的美国话筒将为您详尽介绍。克林顿还是川普，美国人从美酒中看大选，跨性别人用策难，争议越来越激烈，旧金山的房价突飞猛进，唐人街面临消失的威胁。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国总统大选是当前美国人最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问题，还有唐纳德·川普的纳税记录。就在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者争论的口干舌燥的时候，一家酒吧找到了新的商机。
美国首都华盛顿第一间政治主题酒吧林肯，在东岸五州举行总统初选这天，聚集了手拿红蓝鸡尾酒的两路人马。
红色代表共和党，蓝色是民主党。
红色鸡尾酒名为川普大楼，是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房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在纽约第五大道上68层楼高的大楼的名字。蓝色名为希拉里的邮箱，调侃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被曝使用私人邮箱办公的争议。希拉里的邮箱是初选日销售冠军，由蓝柑橘甜酒、琴酒、糖浆和鲜奶油调成。
理论上我支持的是红色，但我其实比较喜欢希拉里的邮箱的口感。
老板艾伦·博帕夫斯基因为对美国历任总统的狂热读了政治系，尽管毕业后没踏入政坛，他在首都华盛顿已有向林肯为名开酒吧，吸引了奥巴马总统等诸多政治人物光临。餐厅里有与林肯纪念堂里同款且绣有1分钱的林肯椅，地板耗资3万美元，由100万枚一分钱拼成。铜板正面是林肯，反面是林肯纪念堂。墙上还用1分钱贴成了华盛顿区旗。酒单上可见《诚实林肯》《解放宣言》《盖蒂斯堡演说》等调酒。这里常配合时事推出特别饮品，如初选日的红蓝鸡尾酒。
我们热爱举办任何与政治有关的活动，因为这里是全美最政治化的城市。我们提供共和党和民主党支持者一个聚在一起关心选战的机会，同时能享受美食美酒与好时光。
调酒师艾琳·艾维设计了川普大楼，尽管他心仪的是另一个政党的候选人。
我有桌客人两种颜色的鸡尾酒都点了，因为他们想都尝尝看，结果酒一上桌，有人高呼我要这杯，因为我投这个参选人，我要那杯，因为我投那位参选人。
华盛顿一向被认为是民主党支持者的大本营，较保守的共和党支持者在这里是少数族群。不过对林肯的顾客来说，更为关键的是饮品的口感与卖相。
这杯鸡尾酒的成分我喜欢，而且酒杯非常美。但是我得说，不，我绝不是川普的支持者，我会投给任何民主党最后提名的候选人。身为 LGBT 社群的一份子，我强烈认为民主党的候选人会更支持我心系的族群。
这场民主党与共和党的选战将在11月初见分晓，林肯届时将同步转播总统大选开票过程。
今天美国人激烈争论的另一个话题是跨性别人使用公共厕所的问题。今年暑假结束之后，跨性别的学生在学校上洗手间可能会比以前方便一些。奥巴马政府发出指导意见说，学校应该允许跨性别的学生根据自己认同的性别，而不是根据出生证上登记的性别使用厕所和更衣室。请看报道。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内森海尔高中已经有了正式的中性厕所，这主要是得益于跨性别学生克雷默的不懈努力。他在这所高中成立了性别意识团体，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非常艰辛，有时候让人感觉到非常焦虑，我都失去了动力，因为有人说你做不到。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学生找到另一条途径帮助跨性别同学，志愿者携带徽章，上面写着我愿意陪同你，意思是愿意陪同另一个同学去厕所或去任何他们可能会感到不自在的地方，让他们可以感到安全，感到自在。很多美国人依然感觉跟不同性别的人使用同一个厕所不自在。很多人反对联邦政府有关跨性别厕所使用的意见。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说，这种意见使精神错乱。
要求所有的公立学校准许成年男子和男孩使用小女孩的厕所，不可思议。
在奥巴马政府发布指导意见之前，北卡罗来纳州通过一项法律，要求人按照他们的出生证上的记录的性别使用厕所。白宫发言人欧内塞特说，共和党人不想帮助学校应对一个困难的挑战。
他们只是玩世不恭地诉诸人们的恐惧，以便为他们的竞选捞取支持。
公立学校假如在性别设置的问题上不能遵守联邦政府的指导方针，就有可能丧失联邦资金。
公民意识要从小培养起来。美国的一个系列网上卡通教学系统让学生们在玩游戏的同时了解美国的政府分支、枪支控制等重大问题，还有赢得白宫的奥秘。
看一看这些面孔，这些六年级学生很专心，正在集中注意力，正在学习，正在娱乐，他们正在玩一盘叫做赢得白宫的电子游戏。学生们扮演虚拟总统候选人的角色，并且学习如何礼貌地在多样化的观点，比如枪支控制和移民上竞争。这个游戏是一个网上教育项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是要振兴公民教学，名字叫我是公民。这是根据最高法院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2010年的构想开发的。
我是公民已经是一种能够接触年轻人并且给予他们提升自己思辨能力的有效方式。
这个系列的网上卡通教育游戏涵盖了所有政府分支与宪法，并且为全美70,000名教师和300,000名学生提供数码工具和课程计划。阿里尔·博斯沃斯在未来领袖特许学校教授六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社会课程。
我真正有机会向他们展示他们的言论如何重要，为何重要。而且我认为不仅是游戏，与其配套的项目和课程也提供了非常好的辅助材料，展现了为何他们的声音重要，为何他们需要积极参与公民活动。
每个游戏都有一个课程计划或者模拟环境，让学生了解国家、州和地方的政府、政治甚至经济的各个层面。根据我是公民教学项目，50%的中学社会课程老师和25%的高中政府和历史老师使用该软件来促进写作能力、公民知识，以及用他的话来说，为所有不同性别、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提供公平的福利。大法官奥康纳说，这是他最重要的遗产。
气候变化不仅是美国也是全球关注的问题。电影制片人约什·福克斯在他2010年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纪录片《天然气之地》中，把镜头对准了富有争议的开采天然气的方式——水力压裂法。
福克斯在2013年的天然气之地二中继续对这种开采方式展开探索。现在福克斯带来了三部曲中的完结篇，如何对世界放手，去热爱那些气候无法改变的事情。请看报道。
在福克斯的新作品中，他问了一个问题
What are the things that climate change can't destroy? What are those parts of us that are so deep that no storm can take them away?
福克斯说，答案就是我们内心的品质。
Those are our value structure.
答案就是我们内心的价值结构，也是这部电影开始去定义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开始着重构建我们的社区，维护人权，建立民主和我们内心的勇气、爱、慷慨、革新以及创造力的话，
福克斯在年轻的太平洋岛民身上找到了这些品质。他们的家园因海平面上升而受到威胁。福克斯和这些与气候抗争的勇士们一起为关闭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而努力。这个港口是世界最大的煤炭出口设施。
我认为抗议起到了难以置信的效果。对于这些人以及我们所有人来说，举行抗议活动也是我们内心的胜利，值得庆祝。在这之后，我们意识到能屈能伸的适应力是让我们坚持向前最重要的东西。这些人充分展示了这方面的品质。
在另一条故事线，福克斯与艾拉州一起探究了有关道德想象力的问题。艾拉州是美国能源部派驻中国的国际能源分析师。
The moral imagination allows us to
道德想象力让我们能够跳出当前的思维模式，让我们拥有作为一个人、一个个体的道德观，以及让我们了解除了我们自己的人性之外，我们还想要什么？对你自己来说，你想为这个世界做什么？
如果有任何能让你觉得你被送上太空的想法存在的话，就是这个了。道德想象力书写了权力法案，并且形成了民主的概念。
福克斯现在正携他的新作品走访100个城市，以吸引公众对地方上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关注。福克斯的新作品将于6月在美国家庭影院频道上映。
旧金山的房价一直在突飞猛进，这是经济蓬勃发展和高科技产业日益增长带来的结果。住房贵的问题已经从城市蔓延到了郊区。被列为历史保护对象的唐人街地段，几十年来一直面临着高房价的难题。
这些住房权益活动人士一直在追踪居民因付不起房租而被驱逐出门的记录。从奥克兰的产业地段到旧金山海湾以南的硅谷社区，房价日益飙升，背后的驱动因素是高科技公司。
因为房东知道在这些产业工作的人每个月可以付3-4千美元，所以经济适用房被忽视了，消失不见了。
旅游业也创下纪录，对酒店、民居和办公空间的需求都随之大涨。年代悠久的唐人街长期以来都在抵抗附近金融区的蚕食。1970年代，一场激烈的保卫战曾在这处老年人住所发生。在那以后，活动人士与市政府合作，落实了一套方案，帮助保护这段历史地段。
唐人街能存在到今天，是因为1986年的方案。那项方案实质上保住了唐人街，限制了这处地段的建筑高度和用途类别，以确保开发商没有兴趣买下这些建筑。
奥克兰市最近禁止上调房租3个月，旧金山的活动人士希望能有类似的暂停令，以帮助弱势的租房客。
这些是挣钱没那么多的人，或者住在较老的房子里的人，那些人在当前的危机中受到的伤害最大。
不过活动人士承认，开发压力越来越大，这让唐人街和其他社区变得越来越不宜居了，而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容易的解决之道。
对于很多人来说，美国最不朽的标志就是牛仔。实际上，美国只有很少的人生活在西部乡下，仍然过着牛仔生活的人就更少。不过人们对西部的迷恋却日复一日，因此像西镇警魂这样的系列小说和电视剧依然大受追捧。今天我们要为你介绍西镇警魂的创作者克雷格·约翰逊。
关于警长沃特·朗迈尔的系列书籍和电视剧的很多粉丝都很难相信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那是因为生活在怀俄明大农场的作者克雷格·约翰逊撰写的很多情节都是基于他在当地报纸上读到的故事。
我希望这个人物做的确实是西部的警长做的事情，报纸在这方面很好用，它使这系列书很接地气。
约翰逊说，沃特·朗迈尔这个角色挑战了对牛仔都是身材健壮的年轻英雄的刻板印象。
他身体过重，年纪过大，过度沮丧，但每天早上他仍爬起来试着做好他的工作，对我来说那就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西正警魂系列的十五本书因为将西部和侦探故事两个分别的流派柔合在一起而吸引了读者。
一旦你开始读这书，你就陷进去了。
书里有很多很棒的角色，他们给了朗迈尔很多帮助，他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人。
休斯顿居民克里斯·克莱布在农场上长大，对西镇警魂的小镇设置很有共鸣。
这让我想起来我是怎么长大的，大家互相都认识，每个人都很友善，基本上对每个人都是，我很想念那感觉。
通常都是天气原因让试图驶入窄窄的峡谷的旅行者们却步不前，大雪封上了逐渐消失的道路。
约翰逊从2004年开始创作《西镇警魂》系列，但是他说销售量在电视剧播出后才真的开始大增。朗沃尔最好的朋友亨利·斯坦丁贝尔是北夏延印第安部落的成员，在电视剧中由卢·戴蒙德·菲利普斯扮演。
我不是印第安人，我写的是别人的文化，别人的社会，我尽所能忠实地反映他们，那是很重要的。
约翰逊的下一本书中有成千上万从临近的南达科他州的吉特斯吉拉利赛过来的摩托车热爱者，他们铺天盖地地来到一个怀俄明小镇。
这个小镇只有396个居民，一个警察，50万摩托骑手。
这本名为《一个明显的事实》的新书将在9月上市。约翰逊最近的一本书是名为《劫道人》的中篇小说，目前正在书店中出售。
夏天来了，旅游的旺季也开始了。坐飞机旅行通常让人身心疲惫，特别是在人山人海的节假日。因此，美联航开设了一个项目，叫做“美联爪 ”（United Paws）。把专门为人提供精神慰藉的治疗犬带到美国的七个机场，帮助缓解高峰时期的压力。让我们去到首都华盛顿郊外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去看一看。
不管是人还是狗，个头都有大有小。在繁忙的周末旅行期间，相会在杜勒斯国际机场。爱犬和他们的人类家长都是志愿者，来自华盛顿的一个治疗犬组织人与动物之爱。这些文明友善的狗让一些旅途劳顿的旅客精神大振。
这个早晨真不容易，因为航班延误，我们今早在机场待了大约5-6个小时了，所以这太好了。
这只大家伙是一只莱昂伯格犬，它个头这么大，性格这么和善，总是能吸引人群，特别是家长，他们总是很高兴看到这只狗。比如小阿亚，他的父母正前往德国，爸爸驻扎在德国的一处美军基地。
旅行的时候心理压力很大，坐在这里拍拍狗总是能够缓解一些压力。
这位女士刚从英格兰赶来。
机场可能是个让人倍感压力的环境，我想可以停下来拍一拍狗，这挺不错的。
对美联航工作人员来说，稍稍停身会一会这些狗也许有好处。
它有治疗功效，能让人愉悦，这是让你这天开心起来的好办法。
这些狗还临时拜访飞行员办公室，给他们带来惊喜。
之前我的压力真的挺大的，直到这些狗上门，真的是这样。
这么友好的面孔，四只脚扑扑地跑在办公室，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棒了。
这名志愿者说，他和他的爱犬为一位爱狗的人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
他有同样的狗，一只金毛贵宾混血。他上个月失去了这只狗，他哭了起来，我们就坐下来聊了一会儿，谈到他的狗和他是多么爱自己的狗，我觉得那是一个温馨的时刻。
对长途奔波的倦客来说，和一只毛茸茸的狗亲热一番，能够让他们喘息片刻，露出笑容。
节目最后，曾经是职业魔术师、变身歌手的 Burns 为我们演唱《10,000 Emerald Pools》。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拜。
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电脑在六月底登上全世界最快的超级电脑榜首，而且当中的晶片是中国制造，更是震惊了全球科技产业。同时全世界最快的500电脑当中，中国占了167台，高于美国的165台。这是否代表未来 IT 产业将由中国独占鳌头？这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又敲响了什么警钟？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玉安的报道。
六月底，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国际超级电脑会议上，宣布了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是世界上最快的超级电脑。刚从法兰克福参加该会议回来的乔治华盛顿大学高效能电脑中心主任埃尔卡扎威博士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分析美中电脑技术演变的影响。埃尔卡扎威博士说，由于超级电脑的发展日新月异，所以对于速度或表现并没有一个既定标准，任何运算速度比桌上电脑或是笔记型电脑快十倍、百倍、千倍的电脑都可以称为超级电脑。而超级电脑为何重要？阿尔卡扎威博士说，由于超级电脑可以进行大量并且精密的模拟运算，可以运用在包括商业、医药等研发，所以具有极大的经济用途。许多我们现在使用的科技产品其实都是过去几十年超级电脑模拟运算下的结果，如波音的777客机就是第一个完全透过超级电脑设计的飞机。因此，超级电脑对于一个国家未来的科技以及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埃尔卡扎威博士指出，除此之外，超级电脑也提供军事、航太甚至反恐上的功能。他说，超级电脑可以进行模拟以及资料的运算，可以模拟任何事情。
So as far as simulation is concerned, I could even simulate a nuclear bomb explosion. I can, you know, simulate.
就模拟来说，我甚至可以来模拟核弹爆炸，也可以模拟飞机在战场上的行为。所以，任何可想到的事都可以用超级电脑来做，可以模拟一个完整的引擎，可以模拟火箭。
You know, so, you could actually like simulate a complete engine. You could simulate a rocket. You could simulate.
如此强大的超级电脑对国家未来发展有多重要呢？埃尔卡扎威博士解释
：So if you master the field of supercomputing today,
如果你在精通了超级电脑领域，毫无疑问的，你在未来就占了优势。在传统电脑方面，晶片制造也毫无疑问将在电子市场成为竞争势力，所以这对所有国家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就会决定你未来在资讯领域有多成功。而资讯领域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事物的骨干，不管是产业还是服务方面。
Whether industry or services, just actually just name it.
2015年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英特尔公司的 Exon 晶片，就是因为担心中国会进行核武器的研究。不过2016年6月公布的世界最快超级电脑神威太湖之光，使用的却是中国自己制造的晶片 SW26010， 并且拥有大约93每秒浮点运算次数的能力。
So, the Sunway Tai Light is really extremely, extremely fast. Okay, so it is three times faster than number two. So number two actually is.
神威太湖之光真的是非常非常快，比第二名还快上三倍，而第二名也是中国的，当中可能有些通信晶片还是美国制造的，但至少系统本身几乎100%是中国自制的，这的确彰显了中国科学家的能力。他们绝对不是去年美国实施禁止出口之后才开始研发，他们已经努力许多年。
I know they definitely did not just do that since last year when the U.S. actually did this embargo. I am sure they have been working hard for many years, and I'm aware of some of their efforts.
美国最快的超级电脑泰坦目前已经落到超级电脑排名的第三名。这是否代表中国未来将在各产业领域上领先美国呢？艾卡扎威博士认为并不一定，而美国与中国正在这个领域竞争。他分析说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is pushing the envelope of what we have a little bit further. I think really the leadership probably will be
中国的研发其实只是把我们已经有的技术再向前推进一点而已。我想真正能够让你取得主导权的将会是发展出目前没有的技术的人，也就是超越现在使用的半导体技术，崭新的技术。我们都很期待会出现什么新科技，现在有很多受到热烈讨论，包括量子电脑、光学电脑、类比电脑等等。事实上，奥巴马总统在去年7月颁布了行政命令，研发所谓的百亿亿次级电脑。现在的超级电脑每秒运算次数约为10万兆次或是93000兆次，但未来可能有每秒100万兆次的计算能力。中国同时也在研发这样的技术，而且预计在2020年面世，美国计划的时间表也差不多。
I believe by 2020 and the US also is pushing, you know, for a time frame, you know, similar to that.
在最新的超级电脑前500名当中，中国占了167台，美国有165台。在前10名当中，中国占了2台，美国有4台，日本有1台，瑞士1台，德国1台，而沙特阿拉伯拥有1台。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玉安，弗吉尼亚州报道。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希瑟·阿伯特在2013年4月15号的波士顿恐怖爆炸袭击中受了伤，失去了自己的左腿。艰难的恢复过程中，他意识到拥有合适的假肢是回到过去生活的重要因素。他用自己的方式来回应这场事件给他的生活所造成的改变。他成立了希瑟基金会，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My name is Hillary. Right now, I work at.
我叫希拉里·科恩，
现在在波士顿的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工作。我从13岁开始就得了一种叫神经纤维瘤的基因遗传病，右腿长了一颗很大的肿瘤。我先后经历了3次手术，试图把肿瘤变小，但是每次手术后它都会重新长回原来的大小。我面临是否要截肢的抉择，说实话我当时立刻决定要截肢，虽然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是我心里清楚我的生活质量会变得更高，而且我24岁，人生才刚刚开始。
他并没有反复考虑，当医生提出这个建议时，他说好，就这么办。
每天下班，希拉里走路20分钟，坐火车30分钟，再开车10分钟回家。截肢后虽然不用再忍受小腿肿胀的痛苦，但要完全靠自己独立生活，合适的假肢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人工假肢价格昂贵，在美国一条假肢价钱在15000美元至10万美元不等，而每条假肢寿命只有3到5年。想要具有其他功能的假肢，对很多截肢患者来说都是一种奢侈。
因为很多截肢患者无法担负昂贵的假肢费用，所以他们被迫放弃一部分他们喜爱的生活。
希瑟·阿伯特也以为自己必须放弃一部分曾喜爱的生活。2013年的波士顿马拉松那天，他和朋友照例相约去看红袜子棒球赛。结果在恐怖爆炸袭击中受伤，失去了左腿，听力也受到严重影响，现在仍然携带助听器。
截肢前我经历了4次手术，总共在医院待了1个月。1个月后我回到自己的家，可是一条腿没有了。人们说，当你刚被截肢的时候，你会忘记自己已经没有那条腿了。有一次我躺在床上，门铃响了，我条件反射地站起来去开门，然后砰地掉了下去。由于伤口还很新，所以非常非常的疼。当我第一次收到假肢时，我非常激动，因为这是我回到独立生活的第一步。而穿上假肢时，我极其失望，它笨重又庞大，加上我的腿还肿着，穿上去感觉跟真实的腿截然不同。我不敢相信其他截肢患者是怎么做到穿上它看起来若无其事的，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震撼。我恢复得不太好，跟新假肢的磨合非常疼，我开始抓狂并感到极度挫败。这时候我接到了歌手碧昂斯的助理的电话，他想邀请我去他的演唱会并给予问候。助理问我是否需要残疾专用的轮椅，我当时想，我怎么可能坐在轮椅上去见碧昂斯，所以我开始下苦功学习穿假肢走路。最后我终于战胜了疼痛，穿着假肢站着见到了碧昂斯。回到以前的生活是很多截肢患者的渴望，用合适的假肢做相应的事。希瑟意识到这一点后，成立了希瑟基金会，为患者免费提供假肢，帮助他们回到自己喜爱的生活里。
在我断腿之前，我是一个非常在乎女人味的人，一想到这部分的我要被生生的剥夺掉，我就感到害怕。虽然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这都无关紧要，但这对我是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不管什么情况我都不想放弃它。能穿上高跟鞋假肢做回曾经的自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意识到有合适的假肢帮助我回到以前的生活是我恢复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同时我也意识到很多患者并没有这种奢侈，这也是我要成立希瑟基金会的原因。
That's really why I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and we gave Hillary a high heel leg, because it's something that she always wanted.
我们给了希拉里一个高跟鞋假肢，这是她一直想要的。
他希望自己即使截肢了也能有女人味儿，希望自己也能美美地穿上高跟鞋，而不是只能穿金属的假肢。能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我非常开心。
2015年10月19日，希拉里成为了第一个接受希瑟基金会假肢捐赠的人。血管、肤色、皮肤纹路都和他的右腿相吻合，耗时数月专门为他量身定做。人生第一次，希拉里将像其他女孩一样穿上高跟鞋。
To see her walk out, and just have this huge beaming smile on her face, and to see her actually, it was so emotional for me. I just
看着她满面笑容的走出来，我激动的都快要哭了。我完全无法形容对希瑟有多么感激，感激她为我女儿所做的事。
What Heather is doing is just.
希瑟所做的事情太了不起了，不光是为我，还有为其他人所做的事情。我一直在餐馆打工，自从被截肢之后，我想把私人健身教练当成我的事业，尤其是针对那些截肢患者。我想把它当成我回馈社会的方式。如果我也能做希瑟所做的事情，那就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
If I could do what Heather is doing, that would be like the greatest thing on the planet for me.
You know, starting the foundation and helping other people has definitely been a part of my own healing process.
成立希瑟基金会成为了我漫长的恢复过程的一份力量。我想，这位恐怖袭击这种没有来由的事情提供了一种解释，也给了我一些理智，帮助我想通人生中发生的事，支持我前行。
希瑟希望这个基金会能够持续帮助截肢患者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该组织已经捐赠了3个假肢，还有4个正在制作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波士顿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历史悠久的城市费城聚集着许多杰出的文人名士，他们当中就有许多来自中国的艺术家。您的孩子在美国栏目记者最近走访费城，为您介绍一位小提琴制作的能工巧匠，他叫周小伟，出生在上海。他制作的小提琴曾经获得国际提琴制作大赛的银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初晓、黄峰和若坤所发回来的报道。
这刚做的提示，
周小伟刚刚做出了一把小提琴。他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找一位演奏家来试拉一下。他很幸运，这位演奏家就住在距离他家5分钟的地方，而且随叫随到。
可以再调节一下吗？这个声音好，稍微有一点紧。
可以啊，可以，这个音柱可以调一调。
那你要来试试看。
现在再试，好，行。
刚才好多了。
嗯
啊，
对对，
这个音色的这个变化
层次变化多
啊，对对啊，所以刚才那个位置是就差了一点点，对吧？有点老琴的意思。
有点老琴的意思，无疑是这位演奏家哥哥对弟弟制琴技艺的最高评价。 那么这位演奏家口中的老琴是指的什么呢？原来所谓的老琴主要是指三四百年前意大利的斯特拉底瓦里和瓜纳里两大制琴家族所制作的小提琴。这些价值连城的名琴音色优美明亮，而且在制作工艺上后人也无法超越。1992年已经在上海学了两年提琴制作的周小伟来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提琴制作学校学习。
那刚从中国来美国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我老师就给我们学校学生有一个机会，他打电话去华盛顿那个museum， 就说让我们学作琴的学生啊全去参观老琴，就是希望我们从老琴当中得到一种启发啊。那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那个当时从中国来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概念，觉得老琴很随意的啊。那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那种老琴，觉得没怎么样嘛啊，其实是我不懂这个里面的深奥。
从少年轻狂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到今天能够制作出一把有几分老琴神韵的小提琴，今年50岁的周小伟这样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
我现在才真正开始在作琴，是吧？那个前面这么多时间的那个作琴也是在做，只是一个磨练的过程啊。现在呢，对琴的那个整体的概念、结构上面的理解，比以前是完美很多啊。当然，这个东西是永无止境的。
周小伟的工作室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就设在他的家里。在他家的地下室里有许多这样的木板，这些都是从欧洲进口的枫树木材，经过十多年的风干之后才可以拿来制作提琴。这块普通的木头拿在周小伟的手里就是做琴头的原料。首先他要把它刨平，然后划线，然后到地下室的电锯上把琴头出脱成型。
那么学习做小提琴呢，你首先是要培养你的耐心啊，你还要坐得住，你一坐就是比方说几个小时，就这么工作下去，连续一个循环的过程。如果说没有，以前我不是这个性格，自从学了小提琴以后，制作小提琴以后，我才会慢慢的耐心。
他把这样的两块薄板从中间粘在一起，就成了小提琴的背板。
学奏琴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小时候这个拉琴跟我父亲学，跟我叔叔学，学了10年，然后小时候很捣蛋，就不喜欢拉，那个考音乐学院考了2次也没考取最终就把它放弃了。当时的时候也是想出国总是要学一个手艺吧。
周小伟学的这门手艺可是要用他毕生的时间去掌握，去臻于完美的。小提琴的制作流程复杂细致，从琴形到板面弧度，从琴头雕刻到木板厚度，从音柱的位置到油漆风干，每一步都要精益求精。从1992年初到美国开始，到1996年，周小伟一直都在师从名家学习提琴制作。出师的当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举办的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中，周小伟制作的小提琴就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声音，获得最佳音质银奖。
我去参加比赛的时候，那个评委就喜欢我这个琴的声音啊。当时因为是学生时代，做琴还不够完美，比方说那个琴形啊，或者是工艺方面的，还有就是油漆啊，
如果说我这方面再高一点的话，就是金奖。
2008年，他制作的中提琴在同一个比赛中又获得了音质优秀奖。在他26年的制琴生涯中，周小伟一共制作了160多把琴，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产量。这种慢工细活的结果就是出色的音质，而音质正是提琴的生命。来这间小小的工作室买琴者，不仅来自美国各地，也来自中国大陆、韩国、日本、台湾和香港等地。他们中有初学提琴的学生、音乐爱好者，也有专业演奏家。
我印象最深的是2年前有个小女孩，就是茱莉亚读书的一个小女孩，一个老师推荐说我这里的琴还不错，她来看了，拿去以后，那当然他们买琴的时候要有比较的，因为他花了这个钱，他肯定不可能在你一家没有比就买下来了，那他就去比，他拿了一个25000的琴跟我那个琴比，结果他还是喜欢我这一把声音。
So I tried one of them out that he had already made and I really loved it.
我试奏了一把小伟的琴，我非常喜欢，我试奏了大约一个多月，琴的声音非常优美，非常清晰，虽然响亮但是很丰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忧郁的音色，所以我就请小伟为我定制一把琴。9个月后琴做好了，我从此就用这把琴，已经用了9年了，我每天都拉它。
1999年的一天，周小伟的工作室里来了一位身材高瘦的客人，他就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院长，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史蒂文·克莱伯先生。
他很早以前就知道我，就是知道我是做琴的，然后他的有一把老琴，大概价值在15万-25万，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有一点钱的那个年代。然后是因为他的小孩要去上大学，啊，他没有钱去支持小孩，就把那个琴卖了。那他还是要拉琴的了，就买我一把琴。然后买了我琴以后，他非常满意，就一直用。用了10年以后，就1999年买去的，等于2009年，他特意从那个纽约赶到我这里，说：“我非常喜欢你的琴，我来演奏给你听。”2月份的时候过世了，啊，那么接到这个消息，我们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呢，他太太拿出来这个唱片，就是他录的，他拿了3把琴录了那个唱片，一个是 Stradivari， 一个是瓜达尼尼，啊，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琴，就是他买我的琴，弄完以后就我们一直猜这个哪一个曲子是我的琴。因为他太太不知道这个是哪个曲子是我的琴，然后问了那个钢琴伴奏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就永远成了一个谜。
对于刚刚完成的这把小提琴，周小伟实在是有些爱不释手。
这个琴呢又达到了，又声音漂亮，是因为弧度高啊，然后它的音量也足够了，所以我非常满意，是我做琴目前为止我比较满意的一个，因为以前做琴音量很大，但是没有这么优美，啊，这么又顾到了优美，又顾到了音量，这个是我们做琴的一个境界。
这是您的孩子在美国栏目记者初晓、黄峰和若坤从宾夕法尼亚州和华盛顿发回的报道。
shuffle the camera thre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7月9号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李奕华，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